家好，我是偶姨，
我是粉圆，欢迎来到头脑加点料，
给你最实用的商业大小事。
欢迎收听第四季节目的第七集。Hello， 大家好，我是偶姨 Irene，
我是粉圆。
今天呢，主持人是粉圆先生，终于从欧洲回来了。
没错，发生大事了。
什么大事？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什么大事？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主题是财经大热点。
对，就刚好跟大家可以利用一些时事的发生，然后跟大家探讨一些我们之后可能会遇到的一些事情，跟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去应对这些事情。因为上一集其实我们讲到的是事件型的资讯，我们要怎么处理嘛。那这一次刚好结合时事，我们来讲另外一个主题是市场催化剂。背景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比特币在过往的走势呢，就是有一枝独秀的现象，因为美股呢最近还是疲软不堪嘛。那我们就来谈一下，
比特币一枝独秀是跟谁比？
跟传统金融的一些股票或是债券来相比，就比特币走出了自己的行情啦。但它有两次的暴涨，一次是假的，一次是真的。
什么意思？为什么是假的？
一次假是因为他那次的涨幅是因为某一个币圈的媒体他发了一个假消息
啊，
然后大家市场情绪相当热烈，所以他就暴涨上去，但后来发现这个消息是假的，他又
马上就回归。
对，所以其实有两次的暴涨这样。那刚刚我们利用这一次的机会，然后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市场催化剂。因为市场催化剂其实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不管是在股票或是在币圈其实都一样，这个其实我认为是他要走一个多头的一个必备条件。就是假设你是看涨的，就是你未来长期哇它会往上一直不断的上涨，那这个大家会称为它是多头嘛。
嗯，
那你上涨你一定要有一个事件型或是一个催化剂带动
起。事件型跟催化剂有什么差别？
这个我等一下会讲。就是事件型它其实是一个大的一个
事
件
嘛。
对，只是这个事件会大到让市场会引爆市场、
啊、
对，所以其实他们两个有点相辅相成的。
催化剂可能是逐渐发生的嘛，渐渐累积的，但事件型是不是可能会是例如像之前你讲的碧桂园是吗？
应该说事件型就是说这一件事情，比如说碧桂园的财务危机这件事情，它可能是这家公司的情况会让它自己的股价造成动荡，这是一个事件。
嗯，
但这个事件会引爆整个房地产市场或是整个全球金融发生什么样的事情的时候，这个东西我们会称为它是催化剂。
好困惑
那是不是很重要了？
好，
那我们知道过往比特币两次大涨其实最大的叙事就是这个比特币现货 ETF，这个其实也长期在这一年多来被视为下一轮牛市一个最大的叙事，就是大家都很期待这件事情的发生，就是这个比特币的现货 ETF。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 ETF 这个事情是在传统金融里面去做发行的嘛。其实这个 ETF 跟我们一般讲的什么市值型 ETF 啊，或是台湾的什么0050这种 ETF 啊，高股息的 ETF 啊，其实都类似，只是它追踪的指数换成了比特币的价格而已。那为什么这个非常让币圈的大家很值得期待的原因，是因为主要是美国的一些大型金融机构纷纷在这半年之内向美国的 SEC 去做比特币现货 ETF 的申请，像最有名的就是贝莱德，还有 Cathie Wood 就是木头姐的 ARK 基金也纷纷的去向 SEC 申请这个 ETF。那这个其实就是让大家为之一振啊，因为我们就以贝莱德这个机构来讲好了，因为贝莱德是全世界最大的资产管理的一个集团，因为贝莱德掌管了超过1兆美金的资产。那主要呢，我们就是最近最有名的就是财富管理嘛，很多的有钱人都会给贝莱德去做他们自己的财富的我们讲的资产分配，因为这些有钱人他们一定希望自己的财富能够去延续，比如说延续到下一代下两代下三代，这样一直不断延续，所以他们会做很多的资产的 分配以及管理，比如说股市投一点，债市投一点，房地产投一点，
做自己的 portfolio，
然后哪些对哪些国家的地缘比较危险，他可能就先不要配置，然后配置到另外一些新兴市场，或是重新配回美股等等，这些比较资产的配置都会在 BAD 他们考量之中。那 BAD 在近年来对于这个我们讲的数位资产，就是这个比特币相关的这些币种，也是慢慢采取一个放宽的一个态度，因为以前他们这种传统金融的大机构对于比特币来说也是非常不友善，但是很明显的这两年他们态度变了，他们甚至有说哦，比特币是未来他们要在不管是他们管理资产的 portfolio 的配置，或者是他们自己所谓自营资金的配置，都应该要加上比特币。所以其实这样的一个转变就让币圈的大家非常的兴奋嘛，因为你只要算，大家很多坊间都开始在算一些数字，我们说他管理一兆嘛资金，那如果他只要说服比如说 1% 他的客人投资 1% 他们的资金到比特币，那你就可以算出哇，这样会有多少的资金流到币圈的市场，那当然资金的流入就会带动价格的上涨，所以大家就会觉得说哇天啊，这个传统金融的资金一旦灌进来的话，其实币圈的价格或是币圈整体的市值又会再翻了不知道多少倍，因为比特币过往其实已经历经了大概七八次的牛熊交替，但从来没有一次是有这么大规模的资金，传统金融的资金准备要进场，所以大家甚至有人就是很疯狂说哇，这可能是比特币未来应该说唯一一次会有这么大的牛市，最疯狂的牛市是不是要讲？
那你准备好了吗？
准备了一点点。但这不是鼓励大家投资啊，只是一个客观的分析，就是有些情绪其实是有点过热，对对对，就是大家那个想象非常美好，但通常不一定会是朝这样的剧本走嘛。好，那比特币现货 ETF 其实早在加拿大或是一些欧洲国家其实已经通过了，只是美国 SEC 这端持续的去做封锁，当然这也是大家对于美国比较不理解的地方，因为美国其实还是目前币圈最大的一个，不管是投资的金额或是比特币的持有数率，其实还是美国独占领先的地位。那美国其实有非常多的政治因素啊，比如说监管因素啊，或者说美国有任何我们讲的一些阴谋论去挡住这样的现货 ETF， 因为美国其实已经有所谓的比特币期货 ETF 的存在，而且是在公开市场上可以做交易，而且美国也已经有所谓的比特币的信托基金，就是用基金的形式让市场的投资人可以参与比特币的铺险，所以其实这两个都有了，那现货 ETF 其实没有道理不通过，因为我们看到期货 ETF 其实比现货 ETF 的风险更大，对于投资人来说，那你有期货但是却不让现货通过，这是一个大家比较不能理解的事情，所以这个我觉得它会是下一轮很大的一个利好的一个消息没错，但我觉得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这个风险的评估，因为这样的利好其实是长期的，因为它的影响我们刚刚有提到嘛，币圈的流动性会暴增，因为传统金融你不知道会有多少钱流进来，那这个其实已经有过往的先例，就是黄金的买卖啊，在黄金 ETF 还没有出现的时候，其实黄金的流动性是很差的，虽然黄金是一个我们讲避险很保值的东西，但它没有办法那么快速的让大家去做交易的时候呢，黄金的价格其实不会有应该说跟它的本身的价值不匹配，但是在黄金 ETF 一推出来之后呢，大家可以很轻松的去交易黄金，因为你透过 ETF 在公开市场，你想买就买想卖就卖嘛，所以这时候黄金 ETF 一推出来，其实黄金的价格其实马上翻了两三倍上去，一直到现在，所以大家就类比说哇，那比特币也是有这样的可能性的，对，而且如果比特币现货 ETF 通过的时候，那其实代表说在美国这一块市场比特币的合规性应该就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了，因为大家就知道说啊，美国因为监管的理由其实挡掉非常多币圈相关的一些东西，这是大家很没有办法理解的事，对，因为美国其实作为一个我们讲新创大国或者说一个领先的大国，它应该是对于一些新创的东西或是一些未来科技的东西，它应该是接受度要更高的，但是反而在币圈这一块是没有看到它的一些 比较积极的作为，反而是我们可能之前提到的香港或是新加坡，他们的一些合规的法规反而走在更前面。好，那另外一个就是传统金融以及数位资产未来的五到十年，可能因为这样的 ETF 的出现会慢慢的结合在一起，变成说对于一些传统金融的资金或是客人或是投资者来说，他们对于数位资产可能他们还是不了解技术层面或是说未来的一些应用层面，但至少他们会开始接触到这一块，那就对于当然对于币圈来说，它就是一个非常长期的一个利好。所以我们今天大家就分享了这个叙事。那第二个就是回到我们今天的另外一个重点，以上讲的我们可以把它归类在一个事件型的资讯，因为它就是一个事件嘛，只是它是一个利好的事件。那这个事件它会不会成为市场牛市的一个催化剂，就是它这个事件它会引爆下一轮的牛市，它变成一个很大的催化剂。那我认为当然是现在目前普遍的态度都是，是啊，这个一定会成为下一轮很重要的一个关键。那我觉得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就是它长期利好，而且它利好不是说我们讲的某一个技术的升级会造成哦这个价格往上飙一下下，诶那就后面疲软，因为它是可能五到十年甚至二十年都会是一个非常利好的消息，所以它会让整个币圈成长得非常快速。那催化剂的关键点就是它，比如说这件事情它会在 SEC 正式宣布现货比特币 ETF 通过的那一刻它就引爆了市场，那是不是会让这个市场就反转成为牛市，也是一个我们会观察的一个点。好，所以这个市场催化剂其实大家可以去关注，应该说大家应该已经关注非常久，都一直在赌说哇 SEC 什么时候要通过，什么时候要通过，然后大家就是在那个时刻可能会有一种兴奋的程度被燃起来。但是目前 ETF 被推迟了两次，已经两次了，那大家预估的时间点可能会在明年的年初可能会有一个正式的结果，那是不是明年那个时间点就会是催化剂引爆的瞬间，就没有人知道。
但是有人预估
是那个时
候，大家
就是有人，大部分目前人预估的时间点就是在那个时刻，
嗯，
所以大家也在猜说哦，是不是牛市就会在那个时刻重新回来。
嗯，
但我还是必须说啊，就是大家不要，有一句话是这样说，就是市场上大部分人预期的事情在市场上都不会发生。这有点矛盾啊，就是大家就说哇，明年一定会通过，明年年初牛市就会开启，但通常呢不会照着大部分人的想法走。这就是市场很好玩跟它多变性的一个特性，我觉得。
嗯，
而且大家其实还是要做好准备。
做好什么准备？
就是如果说它在明年一月引爆的时候，
嗯，
你要做好这一套，
嗯，
对，你要做好这一套剧本的，你要跟到风了，啊
嗯。那如果它没有的话，
如果再延后的话，你也要做好，对，你也要撑住。有很多人就是杠杆已经准备好了嘛，想要在明年年初就开下去啊，如果明年年初啊没通过，一阵暴跌啊，你可能就出场了。所以大家不要尽信这些，就是你还是要抱持着怀疑的态度。
嗯，
因为我这边也列一个观点给大家参考，就是牛市的开启它不代表说那个地方是起涨点，这个大家要特别注意。而如果大家去回测过往的牛市的时候，其实你就很明显可以看到这个特性。
那怎样可以算是牛市开启？如果它不是起涨点的话，
牛市开启一般我们会说这个市场已经呈现一个疯涨的一个阶段，而且是一个反弹讯号非常明显的一个
反弹讯号。
对，就是这个有点像是短线交易员在做交易的时候他们会采取的一个说我们讲的右侧交易。右侧交易就是比如说比特币它一直在谷底，
嗯，
叫盘整，
嗯，
就是它价格很低的时候盘整，那一般左侧交易的时候就会所谓的逢低买进，
嗯，
你这是价格那么低，那我就一直买嘛，我一直买，嗯，但其实交易员不会在低点的时候一直买，他会在比特币在反转确定它要起涨的那一刻去买，
啊，
因为
也是相对低点，可是要确定它，
对，他要确定已经反转上去了他才会买，这就变成有点右侧交易的味道。所以左右侧交易的想法其实是不一样的。
为什么叫左右侧？
我也不知道。右侧有点像是动能派，就是你看到它已经在拉了，已经在涨了，它已经在
涨，
对，它我才要进场。因为其实
左
侧交易就是你在低点买，但重点是，
啊，就买低卖高这样子，
对，重点是你在低点买它有可能更低， 而且你在低点买，你可能要忍受时间，因为它可能你现在买，可能半年之后才会起涨。
价差一个看动能方向，
对，你可以这样说，
是吗？
但有些人做左侧交易，他受不了，因为他没有办法握那么长时间。
嗯嗯，
比如说他现在买，你要半年之后你才会起涨，有些人受不了。
哦，对啊，而且你流动性要 OK 耶，
对，不然他就一直在那边不会动。
嗯，
所以其实这是左侧交易跟右侧交易，就是思维不一样。那我们讲的牛市真正开启的，我就有点偏向是那种起涨点的反弹上去，就是它真正的已经开始往上冲的那一刻，我们会称之为牛市的开启。但是我讲的是说，牛市的开启不等于起涨，就原因就是因为这样，因为它可能前面已经涨了，可能慢慢的我们讲的缓涨，虽然缓涨盘整，
可是可能一下上去
一下下来，涨一天跌一天，涨一天，但是它也是有慢慢的在往上涨。其实就像今年一样，因为今年比特币表现其实是非常好的，如果你用综合到目前整体的报酬来看是非常好的，只是它会涨上去盘整，涨上去盘整，涨上去盘整，它还没有那种以前牛市那种一涨哎一路不回头那种状况，就嘟嘟嘟就一直上去了，你没有回头的机会。所以其实还是要提醒大家，就是牛市开启的那一天，它可能其实已经翻了一倍甚至两倍了，它不是那个地方才做起涨，那这个就会跟你的策略有关系，你要做左侧的还是做右侧的，这个就是交给大家自己来决定的。好，所以呢，总结来说，这样的催化剂是非常值得大家关注，但是你不要尽信。那另外一点我要跟大家提醒，就是发生在我身上，就是历经两次暴涨之后，当时我在暴涨的期间，因为我在国外，
你说去欧洲玩的时候，
对，就回来之后，它就慢慢开始在涨，然后回来之后，哇，怎么涨那么多？那这时候就会有一个情绪，就是叫 FOMO 的情绪。FOMO 就是 fear of missing out， 就是你害怕错失，因为它一直在涨嘛，然后你害怕，哇，我是不是没有赚到，我好紧张啊，所以你就会开始有点抛弃了你的这个理性思维，你就很想赶快追进去，不然这个万一我没有赚到，大家都赚到的时候怎么办？你就会很害怕。所以这时候大家在这样的环境，我们暴涨的环境下，你很容易就被这种 FOMO 的情绪影响，然后你就会去胡乱的去追。那这时候如果你有一个回调，一个休息，一个盘整的机会，你可能就会受伤。所以为什么在一个涨幅我们看起来诶它好像一直在涨，但是还是会有人赔钱的原因，就是因为这样。
嗯，
那当时候我其实我也看到很多，我自己其实一点点被 FOMO 的情绪影响。为什么？因为 FOMO 的情绪通常来自于媒体跟 KOL，媒体会不断渲染说，哇，这个 ETF 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什么利好消息来了，哇，大家开始涨开始涨开始涨。然后或者是一些我们 IG 上面的 KOL 嘛，他就不断的去 po 一些相关的消息，所以当你看到的时候，那个 FOMO 的情绪就会一直来一直来，你就想说，我现在是不是应该要追进去，应该要追进去。但其实就是我的建议，还是你要遵照你的策略去走，在市场里面千万不要受你的情绪影响。因为像现在的这个资讯，实在我举个例子，就是 IG 上面很多人每次一暴涨的时候，很多 KOL 就会跳出来问大家说，牛回归了吗？就会做那个投票，每个 KOL 都在做那个投票，然后你会去看到他那个投票那个比例，你就觉得，哇，牛市好像来了，那我是不是应该 all in 进去？这时候你的 FOMO 情绪就被挑起来。所以资讯这么多的情况下呢，我觉得这就是我们之前谈到的纪律啦。就像我其实在这一波里面，我虽然有持仓，但是没有到很多。
持仓
就是你持有。
持有的。
持有。持仓。对。虽然你持有部位嘛，但你一定会觉得说，啊，当初如果看到这个暴涨，当初应该多买一点。我相信每个人都有这个想法。它要涨的时候你就后悔过去没有 all in 进去。所以一
定。
那你可能不太正常。
为什么？
你不是一个正常的，
有赚到钱就好了，我才不是在乎那个没
那么
贪心。但是
还是有时间成本，
还有吧，
相当理性的投资人，这其实是非常好的，
是吗？只要没有赔钱，
对，这如果你持有这样的想法，我觉得也是挺好，因为你确保你可以在这个市场存活很久，也是不错的，因为你不会受到情绪或者追那个东西。所以其实也是不错的。但这个 FOMO 情绪，我相信在未来牛市如果涨幅更加扩大的时候，一定大家会更严重，特别是现在这个时代会更严重。
真的，
因为
说
新闻什么乱七八糟，很多阿狗阿猫的 KOL 都
好好
就会乱 po， 然后你就乱看，然后 YouTube 啊，
以下开放留言，
啊、
谁是阿狗阿猫 KOL？
就大家就是跟着哇，这个我要来个投票，或者我报什么利好消息。像上次那一次暴涨，假消息也是满天飞啊。
嗯，
很多资讯大家为了抢快或是抢独家，在没有查证的情况下，大家就狂 po 嘛，就 po 一个限动说哇，这个 ETF 通过了，大家很开心啊。那下一个限动是什么？被证实假消息。对啊，就是大家目前的时代的资讯大概就是这样，所以其实大家还是要控制一下自己的情绪，因为特别是在币圈的市场，赚钱的机会真的
多很多，
多、
欸、
非常多。
嗯，
即便在熊市的情况下，你还是可以稳定赚钱，牛市当然你可以赚更快的钱，但是大家还是那句话，你要在市场里面持续存活，你才有机会去赚到更多的钱，千万不要就是被情绪影响，因为你只要失败一次大的，你可能就要休息很久了。所以这个 FOMO 情绪是我觉得是投资人，应该说正常投资人都会面对到的事情，所以还是要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就当做这一次就当做牛市前的暖身嘛，让大家，因为毕竟已经经过两年的熊市了，没有这样这么大的情绪波动，所以大家未来其实要特别注意。好，那我们这一集就到这边啦。
最近都没有什么听众回馈耶，来建议大家，如果你听完觉得有收获，或者是有任何想法想跟我们交流，都欢迎可以在 Apple Podcast 或者是 Mixer Box， 或者是你要来我们的 Instagram 也 OK。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分享或是觉得有收获，都欢迎留言或是分享我们的节目支持我们。当然如果你行有余力，也欢迎小额赞助我们，让我们把节目越做越好。那头脑加点料周三晚上8:30更新，欢迎订阅追踪，为你的财库加点好料。各位未来的富一代，我们下周见，拜拜。